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现在这个诈骗哦，搞的那个社群网站哦，真假难辨。好，刚广告期间呢、啊，就有人在问说啊，在留言板上问说，我的 APP 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哦、啊，现在脸书上面啊，用我名字啊，好，或者说呢，假借什么我助理啊，哦，这个冒用的网站哦，在脸书上面的页面大概至少50个啊。哦30个到50个，那天小编对啊，那天小编就上去查，有30个到50个打着阮慕驊的名字哈，就是在脸书页上面开一个专页、嗯，那大概他们的订阅都是说，或者说按赞或者 follow 大概200-300人呐、啊，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啦。哦，那我的我跟
你的流量没那么低啊，
我现在是3万多，
是啊，
我有31000的，而且旁边有打一个蓝勾勾的，好，各位去看到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蓝勾勾，那个脸书专门认证的，那是那只有那个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冒名的，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讲说，千万别被那个冒名给诈骗了哈。那没有打蓝勾勾，或者说他的追踪人数只有100-200啊，甚至1-2000，那都是啊用 AI 机器人去搞出来的追踪人数，你别相信，他里面可能真的就是1-2个诈骗的分子在里面缴获而已。嗯嗯，那个这个再讲一下。那至于说 APP 的话，是今天上线了，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摩尔投顾的陈柏宏老师，柏宏老师你好，
莫华兄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柏老师今天。虽然台积电大涨，股价创立新高，同时台股加权指数也创立新高嘛，但也不能讲说是一个人的武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哦，其实有很多分类指涨幅也都在2%、3%的，
没错。
比如说像是这个电缆类的，对不对？
嗯、对，重电股，
还有重电的电缆、重电哈、哦，还有钢铁
是、哦、
然后银建指也还不错，也有差不多接近2%，所以基本上还是有蛮多股票跟涨的，
是，
好、哦、像中钢都涨4%，中鸿涨停板。
对、
哦、对不对？然后长龙刚也涨4%，
叶星也涨停啊，
对啊，
所以说千星都涨停了，
哎，对，好，所以这些做钢筋的，或者说也都，钢材都大涨，
地震大概大家联想地震受惠股吧，
我觉得，灾后重建的需求不至于大到整个族群都大涨，嗯哼，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那个台北市政府是说打算要努力的去全面督更嘛。哎，这个对银界上来是个、这个大商机哦。
所以爱三零今天有涨停板啊。好，花固，你看最近股价怎么涨的？
是啊，
不，我是觉得基本上都跟这件事情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大家都有经验嘛，真的，你不要讲都跟了，围绕重建都非常难了。
没错，但是至少有个开头啊，这是个希望。股票我们涨希望，涨未来，有未来性我们就会涨，真简单、啊、
如果真的要做全面都更，要有魄力，而且是公权力要介入来主导了、
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要不然很麻烦，
靠自己那些社区
住户，一户不行，他钉子户卡在你就拿了没辙，
你围绕重建有一户反对，你就重建不了了，
是啊，
对啊，
所以这个要公权力给一个类似的法规，让他可以比较顺利的运行才有办法，
还有诱因啦，诱因要足够，诱因足够的话大家才会想都更嘛，对不对？
没错，
不然的话你这个一瓶换不到一瓶，那些这大家宁可就
尤其换了之后新的房子现在容积率你看看都多少，然后还有再来你新的房子建起来之后一定要物管公司，
对，
物管公司的费用一定比现在
一定
的老屋更高，所以这个是大家的考虑点，
随便
所以这点
随便一瓶管理费都50-60-70起跳嘛，你今天华夏
50-60是最基本的，
50-60是最基本啊，对啊，70-80-90啊，
很多
很多啊、那你如果30坪的话，50坪的话，你一个月的这个物管费就5000块了、很多人想说我现在都不用再缴，我垃圾自己提下去楼下丢、
对，
对不对？我1块钱都不用缴，你现在一年要多5-6万块钱的物管费，我怎么我干嘛要都更、啊、
尤其是你像这个 老的那个建筑啊，如果说、他已经退休了，你就要再出多的钱，他这个他当然不划算，不要、
真的不要，
光这个不要你就挡住了，
还有你都更期间一搞个5-6年他住哪里，
对，这是个问题，
你去让他住君悦吗，还是让他住金华、
这个要靠我们市政府、这叫什么，这叫社会住宅可以暂时移居，一块一块就像玩那个 一方块游戏一样嘛，这个移塔先移过来等，然后再移过来是这样子。
王老师，我们今天是房地产节目是吗？
不是不是，我们今天是股票节目，我不谈房地产，我对房地产完全不熟。
是吗？听说您有十栋哎、
欸？没有没有没有，零零零，我觉得零栋零栋。
你们同业有人有七八间的
啊？同业我相信啊，这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哈、哦，有曾经这个休息十年，所以呢，没有在这中间哦，有这个历练太多。
好。王老师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戴个口罩哈、
哦？今天啊、哦嗯，是因为我想为了木华兄跟所有工作人的一个见，我有一点点感冒，那我想说我应该戴着。
哦，一点。
虽然今天看我，
可是你声音听起来还好啊、
哦。真的吗？
对。
但是我真的是有一点感冒，所以我想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是要拿出自己该有的道德良心，
是是是，
把自己一个嘴封起来。
谢谢博文老师体恤我们，
没有，
不然的话我们就交叉感染了。
对对对，
那博文老师，今天我们是股市节目嘛？
好 ，OK，
我们
股市节目没问题。
我们就岔开话题太久了，我们回到大盘嘛。
好，回到大盘。今天我讲，刚刚马兄提到了台积电今天创历史新高820哦。
对，
我想820啊，我看到这个。那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我这边带了一张台积电走势。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也稍微聊一下。因为其实一般呢、哦，像我们，做分析师哈、哦，比较难去推荐台积电，因为一般的投资朋友哈、哦，他比较不喜欢你推荐台积电，因为一买就卡在那边。虽然现在台积电算是一个涨势哦，还很明显涨势，但你看这张图哦，它光这一段期间呢、哦，从今年大概年初开始哦，从今年来算这一段涨势。第一次上涨是因为法说会不错，预期不错，所以跳空。可跳空之后呢，就横盘整理将近三个礼拜，然后一直到过年年假之后，因为美国的 NVIDIA 还有 Supermicrocomputer 狂涨，所以呢，它又跳空，差一点涨停板709还记得，然后又横盘将近两个礼拜。横盘之后呢，哎，又是它资本支出上调资本支出，而且在这个二月底的这个熊本厂开幕啊，这个我们张忠谋董事长亲自去这个。主持他的开幕典礼，所以这里又涨一段，然后这段涨比较涨是只有五天了、啊，连涨五天，那个礼拜我记得连涨五天，涨完之后呢又休息将近一个半月，那昨天呢又因什么台积电他公告啊，等了好久，4月8号他说，哎，美国政府终于把补助款定下来了，66亿美金、嗯，再加上附带条件说他可以另外再贷款50亿美金。那同时他可以跟美国财政部申请啊，这个高最高税率大概投资减免税的这个 25%， 这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外资就狂买了，所以股票又上去了。所以各位发现了、啊、台积电股价上涨，它基本上都会跟着重要的讯息，在这个重要讯息没有来之前，台积电基本上是盘整，所以一般投资人比较不喜欢这样。当然如果说你的资产雄厚的话，我这种股票你抱起来其实很安全，因为什么，你买很容易，卖也很容易，而这是一个关键。当然，你说台积电820是不是高点呢？我记得木华兄之前有在700块突破的时候，你有发表过这个相关文章，我有拜读过。
是，
你说建议续报，你是眼光精准。
我
七百报到今天，
我说如果我说是我的话，我是不卖的。
对，
那我也确实是没卖。
你上面推论是用它的营收啊，营收的成长率。
我是看它未来两年营收都会回到这个
2022年
2021、
哎，
它台积有三年每一年都是20几%营收增长嘛，
是
就是它营收最高点就是在这个2023年出现嘛，
嗯，
这个去年
去年比较弱，
去年比较弱啦、
嗯、
去前年它是出现整个最巅峰嘛，
最巅峰
2022年，
对，也创造688那个高点，
2022、2021、2020嘛，三年它的两成的成长，它今年还是两成成长，明年还是两成成长，它是高峰持续下去啊。
对啊，所以以它目前主力产品在这 AI 产品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的。虽然它现在资本数比较高啊，那因为美国厂如果也过，它应该拼命会加紧赶工，它熊本厂盖完还要再盖一个厂，再一个德国厂。所以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以台积电目前以 AI 的发展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想台积电的后市仍然是值得期待的。那如果我们从技术性角度去操作来讲，很简单，你只要在涨势过程当中，只要关键点没有跌破，你续报就好了，然后不用想太多。那你只要过程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是不是符合涨势的要件，只要是你持股续留就可以。那各位看到这张图的左边这小张图，这是它月线图，很显然你看到月线图这边呢，这个台积电目前、啊、是在一个主升段涨势里面、
嗯、
好，你不先不要管前面是如何，你这一段里面它属于 波段的一个主升段，也就是从2022年的370块到现在为止，这一段期间从500到涨到现在的820为止，这一段属于主升段，而且这个主升段可以看图就知道完全没有回档过，所以呢它高点在哪还不知道哦，也就是说它有
千元吗？千元吗？
对，它出现过黑棒之后才会是第四波，所以连第四波都还没来，所以主升段还在行进当中。所以台积电如果
那台积电如果是主升段，大盘也是主升段啊。
是啊，大盘明天涨啊。
对
啊，台积电只要涨，木华兄，你可能我记得哈，在2022年那个台积电688高点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台积电当天创新高688，可是大盘当天没有创新高。
好，
就此，
波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听您的高见。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刚才波老师讲台积电688嘛，你还记得吗？当时就是2022年一月嘛，
对，
那时候台积电股价创日期新高，对不对？
对，
就当年台积电股价就一路跌到370嘛，
没错。
很多人就想说，那今年台积电会不会复制啊？那个2022年那一年的走势啊？这个是说。688创立新高跌到370，台积电现在820创立新高，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下跌？实际上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也就刚博宏老师讲，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讲台积电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营收的问题了，营收预期的问题。因为2022年那时候它一路下跌哦，因为它的营收已经见高了，它的高峰已经过了。他其实2022年那一年就是他营收的最高峰，
是。
然后2023年，他就像你讲，他就走下坡了嘛。那走下坡，他其实股价领先一年反应了。
对，没错。
那你今年会不会同样的情况出现？你就看明年台积电能不能成长嘛。因为2022年那一次的情况是，当年是那个半导体景气的高点，
是。
然后呢，2023年是一个大的一个衰退，
是
的 downturn 嘛，
是。
那现在目前一般市场预估。台积电今年的营收成长20%没有问题，明年还要再成长20%，那你怕什么了？
没错，这个关键当然你知道吗？就是像熊本厂、新厂一个一个开，营收一定放出来。
对，
好像今天那个 microchip， microchip， 对
，microchip，
他已经绑定了熊本厂。
对啊，
他那个专用生产线，对，最新消息
就是他的 Microchip 是做 MCU 的嘛，
对，
跟类比 IC，
他绑了他40纳米的一个专用的生产线，
没错没错，
对对。所以呢，我想台积电他只要工厂开得出来，大有人要抢，因为他的良率，我想大家用起来是很觉得很放心的，这是台积电优势的
地方。台积电日本的。一定是开出来，因为日本的工程师也算是训练有素的了。
哎，对，我觉得也
对不对？
也跟我们台湾的人素质，其实我们性格很像，有点像。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讲，都很愿意吃苦耐劳。
这个日本工程师哈，基本上也不见得他会完全耐操耐拼了哈，但至少他遵从上级指示，这是绝对有的。
这个应该比欧美人士来得高，这个应该是绝对没问题。
就日本人的服从性是比较高的，
没错没错。
好，那回到这个角度，有人已经叫你说，博宏老师，你的这个个股要讲下
啊。好，
对，
那个别股
你在讲台积电这个，
除了台积电之外，我们记得上次3月22号来上慕驊兄节目的时候，我说哎，有我们注意给大家两档骑兵哈。那其中一档叫雷虎8033，我写在30号。那一档23号，这叫易泰哈，这个忘了不打开了。易泰这个易泰做什么？就是做电线电缆电价涨价的一个概念股哦。那这是上次我们给他讯息，你看到包括市电、大同、华城、亚利、大亚、第一铜、连接第一铜都涨40%哦，也到今天才半个月不到，涨40%。所以那这个班来讲的话，我今天大概跟他谈一个东西，就是说今天给他带来这份新的资料里面，我把焦点放在 AI 的新生力军。那 AI 什么叫新生力军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过去都知道 AI 类股呢，第一个就是知道广达啦，现在知道鸿海啦，还有像技嘉这些股票在微影、伟创等等。那 AI 新生力军，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从 AI 这一次的切的那个辉达的 GTC 大会之后，出现了机器人概念。那机器人概念上次我们提到所罗门，但股价涨很多了，各位也不用去追。那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凶哦？因为主要它过去就在发展 3D 视觉，这个 3D 自视觉加上 AI 之后，让人家想象或许它可以变成人的样子，可以思考了。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会造成股价的一个大涨哦。那再来我们都知道现在台积电目前在扩增产线过程中最缺的是什么 CoWoS， 啊，高阶的一个封测。那高阶封测里面，我们今天第三档里面这家公司呢，哎，他在去年年底代理的德国的高阶封测 CoWoS， 哎，这家公司哎出现一个转机哦，这点我觉得也值得留意，这属于新的 AI 生力军哦。那散热类股当中，大家知道双红今年呢、啊，目前股价都还在一个创历史新高的过程里面。那另外我找到一档股票、啊，哎，有可能也跟着这个散热大厂切入。啊，这个 CDU 的一个板式叫 热交换器的公司哦。那另外像机壳厂里面，我大概抓了三档。那高速传输这档，我觉得也蛮有机会。为什么？这家公司啊，我把它图形找出来哈、哦。嗯，这家公司它在法说会啊，我去年哦曾经给它卡好久，我去年七月份推荐，结果买完之后套牢，一套套多久？一个半月，打死不动，不涨也不跌，横盘不动。真的不动，就最近的法说会呢，他讲出来了，回答美超伟是他很重要的大客户，好、哦、讲实话了，这股价最近就飙出去，那这家公司也因为最近有稍微涨到，所以二月份交易所要求要公告获利、啊、大概赚0.26元，那今天我看给他看这张图的概念在哪，你看士林电机哦，他去年赚4块多，是创下本业来历史新高，他股价呢，我上次记得跟穆小龙提到它的历史天价有没有？它挂牌的天价在这里，是民国78年的时候的天价，
400多块，对不对？
300多而已，
300多，快创新，
快到了，快到了。上次说，哎、我说这有机会哦，真的快到了。好，那这其实今年如果你把眼光放远的话，因为今年是大多头，我们从年线图去看的话，这家公司其实它这里打是个底型形态，外资其实在低档吃了很多。那这一次它的法说会出来之后，它证实了它是美超跟辉达的受惠股之后。他去年的获利创下20年来新高，他挂牌22年而已，只有第一年、第二年的 EPS 比较高，还没办法突破，但是没差太多。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因为 AI 美超微跟 NVIDIA 的一个贡献度，让他 EPS 能够再跳升超越去年的话，他这个历史天价是不是有可能比照士林电机一样去挑战他的挂牌高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今天给大家这份资料里面在第几档，第九档，然后在第九档。那再来是这个铜缆线，这上礼拜我们有稍微提到过。那再来是重电，你各位看到今天市电、华城通通在创新高哈。有的股票其实不好追，为什么？我这边有帮大家资料里面写了个技术面，大部分是主升段，但有些是第五波段的主升段，所以这个东西你稍微了解一下。那我帮大家找出所有他去年的 EPS， 只有一档啊铜缆线的第一铜，他去年是赔8分。其余的都是获利状态，所以这个 AI 的新生力军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做琢磨，做一下功课，我觉得应该是还有空间的。
好，那这个新生力军就是新 AI， 然后这些老 AI 你怎么看呢？
啊，老 AI
像广达啊、伟创啊，哦，这些老 AI 华硕啊，
老 AI 你看，那个我们这次鸿海是因为法说会告诉你。伺服器会占它整营收40%，
对，
所以它整个飙起来。
今天广达公布出来3月营收不错啊，
不错啊。OK， 这个就是大家要看的，老 AI 要看实际数字交出来，因为你已经涨过了，涨过有数字，它就有未来性。那数字是不是能够超越预期是个重点？就跟刚木华兄在看台积电的营收能不能在突破一个规模之上，复合成长率到多少，你就知道这股票未来持续上涨空间到哪里去。
好，我后续看起来还是有后劲了、因为感觉他们今天压回只是休息一下而已。
对，然后这次的那个这份资料我忘了讲，刚刚忘了讲，我今天带来这份 AI 新生力军的资料里面呢，那你可以先加我的 Line at 小老鼠 007RI。
节目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投资，自负风险。